家好，我是 Misk， 欢迎收听设计师的仙界传说。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阿全。那这一集呢，我要特别先前面简介一下他。他是电影《角头一》《角头二》的制片，同时也是前年得了金钟奖迷你剧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制作人。那他其实是影像工作者，在这个产业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多的热情，然后并且也是一直在付出。可是我们今天找他来，不是要聊电影，不是要聊影集，今天要来是因为他常常跟我们分享说，他妈妈跟他说他是九天玄女的代言人。我们来欢迎阿全。
嗨，大家好，我是制片阿全，然后是光头那个，是没有头发那个，这样子应该大家都知道。
对，他很好认。跟阿全的认识其实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认识的。那当时阿全其实他就是执行制作，我们也是因为你的孩子开始认识，然后合作了很多。因为认识阿全的时候，阿全常常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然后你常常就说，哎，你妈是九天玄女的代言人啊，然后就跟我们讲超多。你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身为台湾人之一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信仰跟神明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你有没有信仰，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台南的庙，它可能是比 Seven 还要多，那你会发现其实你不管走到哪，到处都会有土地公庙，那你要去庙里拜拜，就从来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我相信大家从小也有跟着父母去拜拜，或者是每逢过年过节都到庙里拜拜的经验。那我们因为收到非常多听众来信跟我们分享说，诶，我家是开公庙的，我爸爸是乩身，我是观世音定居的干儿子，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干女儿，所以我们会发现家家户户都有神明。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家家户户有神明的故事。我想先问问好了，就是你妈到底是怎么成为九天玄女的所谓的代言人？
这个要两趴来讲，我先讲后面那一趴。因为妈妈就是有一天去好像中和的一个庙，然后有一个技工师傅上身下凡，然后就告诉妈妈说，你是九天玄女娘娘的女儿，你有一些修行要做，你有你的课题。因为这个是我刚刚打电话给妈妈赶快问，因为 我知道她是代言人，但是其实我不知道那个过程，她有讲可是我忘了。然后她后来她说她去苗栗的一个综合的什么庙，应该是九天玄女的庙，等朋友之前，她在便利商店她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后来去的那个庙。那大致上他成为代言人，成为就是一个，因为他说了很多的细节他没有办法马上跟我讲，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我未来可以跟他好好聊的事情。
对，那所以你妈她也是，比方说在还没有成为九天玄女代言人之前，她是有一些敏感的体质吗？或者是我常跟你们分享这一类嘛，因为比方说今天是有缘跟神明有缘，你会看得出一些迹象。
妈妈从小就一直很虔诚，她也许一般人会认为是迷信，从小有时候就会去跟他一些佛堂啊道馆啊，妈妈一直是信的，他甚至也会三不五时的说，你有没有去土地公庙拜拜啊，然后我说我都有去拜啊，然后他就问说，你去拜你有没有准备东西啊，我说没有啊，就烧香，他说你要准备东西啦，那 你水果饼干都不准备，你去白拜吗？对，所以他就会督促我们这边。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不好，有的人会认为迷信有这样，可是如果妈妈如果因为去参加金香团，然后如果因为有了这些，应该说是依靠吧，应该说她觉得一个信仰的力量，我觉得很好，也不是不好，只要不要太夸张就好。对啊，
像你讲到这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奶奶她从小就带着我跑庙，那你刚刚说像你妈，她就是有一个信仰的依靠。那我奶奶她也是，因为她曾经就是参加过一个宗教团体，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害怕她被骗，所以我就陪着她。但幸好在那个宗教团体，基本上她会要求大家捐款，都是可能都是年轻人，那其实对于老弱妇孺的话，他们并没有强烈的要求，所以我看我奶奶在那里就非常快乐，因为她就每一次去，然后就带很多食物给大家，然后大家看我奶奶就叫她名字啊，秋座秋座，然后奶奶就跟大家闲话家常。我后来就觉得，哦，有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那个信仰其实就是一个力量，其实他们也没有 真的想要怎么样，他们就是心里会有个依靠这样。那其实我也很好奇说，你妈她说她是成为代言人之后她要做些什么？
就是要修身吧，就是要修身修养修性，然后就是
所以就是对自我的修行。
对啊对啊。
那她不用去替大家做事吗？比方说像宫庙啊，有一些说他们是济公的代言人，那他们就会帮忙大家处理事情，你妈妈需要这样吗？
目前好像还不需要，我觉得目前她好像只是家人，只是冤亲债主。
嗯，就
处理自己。像她就问我以前的冤亲债主啊，她说她帮我处理很多冤亲债主。她也说我的，因为我的三姑丈去年走了，还有我的大爷，我的传统的外省家庭，所以叫大爷都不叫大伯父，都叫大爷。
嗯，
就是我爸爸的大哥。
嗯，
所以他像前了一拜，他有说大爷跟那个三姑丈有来看我，然后他们觉得你们都很好，很照顾他们的，我表哥我姑姑，然后他们都很开心。
嗯，
他们也希望你们好。那你觉得就是信吧，就是至少是一个温暖的东西。
嗯、
对、
嗯，所以你妈等于是有点像是家里跟神佛啊灵界的一个媒介，
有一点、嗯、对，但是他也有不准的时候啦。他不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当做有时候会生气啦，可是就当做笑话在讲、嗯，因为毕竟自己妈妈嘛。
嗯，那有什么会不准到让你困扰的吗？
就是在我妈妈没有当九天玄女娘娘的代言人以前，大概十几年前吧、嗯、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嗯、我们家就是我在国小六年级国中一年级我们大概就离婚了，我姐姐一个弟弟，那个时候在想要怎么拆，就想说不管跟爸爸妈妈我们三个不要拆开、
嗯、
因为要离开是你们嘛、
嗯、
那为什么我们要拆开，这没有道理啊、嗯、要跟爸爸住了一阵子，后来我专科才去跟妈妈住、嗯、然后就他们离婚大概六七年七八年，然后有一天我妈就忽然间、嗯、那时候我们还跟爸爸住，然后有一天我妈就忽然间打给我爸，她说哎、欸，我昨天梦到你爸妈、欸
嗯、
我爸就说怎么样，说你爸妈说很冷耶、欸、爸妈的牌位在哪里啊？
嗯，你妈打电话给你爸，然后跟你爸说他梦到你爸的爸妈，
对，就他说他们很冷这样子。
嗯， 嗯， 嗯，
其实那时候我们家蛮颠沛流离的，搬了很多只家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其实我爸已经把我爷爷奶奶的牌位丢掉了。
丢掉？你爸把牌位丢掉？
对，丢掉了。
嗯，
丢掉了。他不是去，
你爸是没有信仰的人？
我爸是没有信仰的人。
那他是铁齿的人吗？
他是铁齿的人，可是他有时候他也会吃素还愿，也会这样、
嗯、
我爸是一个很奇怪的，他没有办法用这些 去衡量，但是他是一个不信邪的人、
嗯、
但是你有时候叫他拿香什么他也会去看他心情、
嗯、
但是他竟然把我爷爷奶奶的牌位丢掉了。
嗯，等一下，这件事情我太震惊了。 我想要了解一下， 你爸把爷爷奶奶的牌位丢掉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就只是牌位？
对，他就觉得那个
就是一个东西，是个
物件，对，他觉得不存在，他可能觉得、
嗯、
我不知道，我其实我没有问过我爸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我刚刚来录影前，我爸忽然间来我家、
嗯、
也跟他聊了一些他那时候跑路不应该跑路，他应该有一个车来以前我跟我爸有很深层的半个小时的对话、
嗯嗯、
他送凉面来给我，因为疫情关系我们家没、嗯、就是大家都会送来送去吃的，然后他忽然间来躺在我家沙发上吹着冷气，然后喝着冰水，我喝着啤酒，然后他跟我聊他对于我小学三年级那是跑路他有很深的感慨，他觉得他那是不应该跑路、
嗯、
就有点翻转了你知道吗？
嗯，哦，可是这是算是很难的，你跟你爸很深层的对话。
不会，我跟我爸爸有很多很深层的对话、
哦、
对。
好， 好， 那你回去的时候还可以跟他继续聊。
对对，他从小就常糊弄我、
嗯、
所以我现在才会那么小心、
嗯、
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家骗。
嗯，那你爸后来把牌位丢掉之后呢？
我跟我姐根本不敢跟我妈讲啊，我们吓死了、
哦、
我们后来才敢讲，因为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爸爸妈妈牌位丢掉、
嗯、
我跟我姐吓死了。
嗯，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我妈还蛮神的嘛。那时候她十几年前她还不是九天玄女娘代言人、
嗯、
可是我爷爷奶奶会居然跑到她的梦里跟她说他们很冷、
嗯、所以你妈其实就常常会有这些迹象。
算、
嗯、
她常常会打到阿全你今天不要往西走哦，
往西走。
他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要往西走、
嗯、
然后他说你要去哪，我说我要去西门町。
真假
的？真的真的，常常有这种，那你到底不知道该不该去。所以就像疫情开始都五月几号，五月二十几号吧、
嗯、
像我有一天我就穿着短裤跟一件黑色的 T 恤我就刚好要出门、
嗯、
他又打给我，
嗯，
阿全 他说你今天不要穿黑色衣服出门哦。
真假的？
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瘟神在抓交替，瘟神在抓生命，谁穿黑色谁就死定了。吓死了，我一定跑去换衣服。
我觉得你们好酷哦。
你一定要去换衣服，不然毛毛的啊，你穿黑色衣服出门，瘟神在抓你耶，那很恐怖耶。
任何人听到瘟神在抓你真的都不敢穿。
对啊，然后他竟然很幽默传一个图给我，说就是几个骷髅头，然后讲说好兄弟今年鬼门就不回来了，因为隔离来要14天，回去要14天，28天只剩2天玩，然后烧的纸又不够花，烧的纸隔离费都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妈这2年传的最幽默的，因为她传出一些假讯息，觉得她这是她1年多来传的最幽默的一个。
哎，这个真的很有趣，你妈是跟你说灵界好兄弟今年鬼门开就
不回来了，因为14天来14天隔离，回去要14天隔离，只有2天可以玩，但她烧的钱又不够付隔离费，那来干嘛？
以上这个是阿全妈妈的言论，不代表本台。 对，
对，
但我
也不代表我，也不代表我、
哦、对对 对， 对，但这真的蛮有趣的。 你妈是真的有收到吗？还是 也不确定，她就是跟你分享，你
也不知道，她就是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反正就不管妈妈跟你聊，哦，你就听啊，这样。
因为我常常要在指正他说这个是假讯息，你不要再传了，传到这边就好了。对，可是这个东西我有传，就朋友说，哎，我老母蛮幽默的。
哦，这真的蛮幽默的。对，其实我过去有时候也会听过说，比方说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女儿，我是地藏的女儿之类的，就大家会有认菩萨这件事情，所以你妈她不算是主动，
因为她是很大声的跟我说，我是九天玄娘的代言人啊，这样子，那我才跟你讲嘛，我才去挖这些事情，因为不然我也不会去讲这些。嗯，可是她就跟我说，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干儿子，嗯，然后我跟什么九龙神太子什么，反正因为我跟她去一个石碇还是双溪有一个庙，她说我跟那个很有缘，我要常去拜。嗯，反正我们就听嘛，因为反正每年过年就是只要陪他去拜拜他就开心。
哎，我先问一下阿全，你自己是有信仰的人吗？
我其实有信仰，我现在身上带的是弥勒佛，是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拍完妈别闹了第一段，去花莲找一个师兄，然后他给我的弥勒佛，我其实一直会拜拜，初一都会拜完年都会去龙山寺拜拜，然后我也固定会去土地公拜拜，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公司的，因为我觉得公司我要去许愿嘛，帮我们过难关，然后希望这个案子可以成立，希望什么可以顺利，然后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去拜。我有信仰，但是我不至于到迷信。从以前到现在拍片碰到很多灵异的事件，其实当下会怕，可是怕的时候你忽然想到说，啊，我又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我没害过什么人，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你不要做坏事，你不要做亏心事，然后当然我也都信，因为我去法国巴黎拍片，我也因缘机会也去吃了爱宴，也去接受传教，我也接受，然后这每一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宗教跟习俗，然后我觉得去就是接受嘛，尤其像我们拍片的，你不管去拍片或是去玩，然后那都是一个你是一个客人嘛，那当地有什么文化或是宗教的习俗，那你就接受嘛。对于任何宗教我并没有排斥，我也 不排斥基督教，然后当然我们拍片的其实就是拜拜嘛，比较奇怪的场所我们都会准备好纸钱啊，然后我觉得大家比较安心，甚至有时候拍一拍片下大雨那怎么办，去土地公拜拜啊，制片去土地公拜拜啊，就是拜托一下怎么样，因为其实从很小妈妈就告诉我说，其实佛教道教的宽容都是最大的，因为他是宽容五大教派、这个、
接收到妈妈的这个
对这个观念，那妈妈也觉得其他宗教也不是不好，因为每一个地方跟国家跟地区它发展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是尊重接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影响我从小的观念吧。
那我很好奇，像你自己对九天玄女有什么认识吗？
我稍微有维基百科一下，我知道他是人身，然后鸟头，然后他可以飞，然后他以前帮助那个皇帝大战蚩尤，他是那个天母娘娘派下来、
王母
娘
娘、
那个、
王
母
娘
派下来的、所以我稍微有
Google 一下，
有 Google 一下、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不对，因为我妈的嗓门真的很大，功夫的狮吼功那个我觉得他们可以有的话，因为每次回家吃饭她都很激动，然后她讲话很大、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我真的没有办法。
九天玄女我觉得这个她的背景我就不多说，因为这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可是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九天玄女跟大吉祥天女他们都是王母娘娘的侍者， 然后王母娘娘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她也称瑶池金母大天尊，对，然后也称西王母，然后他们很大，他们的大是因为王母娘娘跟那个九天玄女还有大吉祥天女，他们是属于菩萨，不需要到神界轮回的。九天玄女跟大吉祥天女甚至是比玉皇大帝还要大的。
有那么大？
对，就这么大。因为还有分佛菩萨，再来就是佛，对，那个又更大。但这些我们都不是，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办法灵通到这些，可是我大概知道他们的关系。我之前在郑颖农妖怪人间那一集，我有讲到轮回六道，天界、阿修罗、人道、恶鬼道，还有畜生道跟地狱，就这六道。那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说，天界那些神明啊，就是像土地公，大家知道关公，这些我们在我每一集其实常常都提到。可是像今天我们聊的九天玄女、王母娘娘，他们就是在菩萨，那菩萨跟佛他们的等级其实是完全不需要轮回的。所以即便你今天是成为了神，你在天界
还是要轮回。
对，你如果做错事，你可能就会被贬到人间，那你就在人间这一世继续修，然后努力一点，你可能就有机会再回到天界成为神。我之前就看那个，你知道有部电影叫《看不见的台湾》吗？
有。
我们也因为这样就请了导演，就是来跟导演聊这样。刚开始我要开始去打坐的时候，去学长那边的时候，我后来就因为很一直在探索这一些嘛，就觉得很有趣。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就做梦，我梦到了王母娘娘的形象，然后跟她身边的侍者，但我不知道是谁，然后他们在带着我练剑。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梦里面，然后就是跟王母娘娘学怎么练剑，她就一直教我，而且因为太清楚了，我就一直练一直练，练到起床我觉得我的手都在挥，然后就我还记得我起床我就跟我室友说，哎，我刚刚在天上然后再跟王母娘练剑呢，我现在好累好累，那把剑好重好重。然后这个故事结束之后，过一段时间我就去看不见台湾，前面一播放不到三分钟，我就不自觉哭了。那因为里面也有提到王母娘娘，然后我后来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还有制片就讲说，我有感觉到王母娘娘在我旁边。那后来那个制片他就跟我说啊，对啊，他刚刚就在啊，我们在电影播放的时候他就在。我就想说，哎，这是唯一可能我觉得离九天玄女有一点点近的渊源吧。所以其实你那时候，你后来常跟我讲说九天玄女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好有趣哦。
因为像那我妈妈是鼻头人，然后是苦命人家，桃海人，基隆出生，鼻头那边出生。因为我妈妈给人家当养女。然后我妈妈小时候大概三四年级，她就真的在鼻头国小那个沿岸那个看到，她看过龙，她说龙很漂亮，她说龙，
你说你妈妈也看过龙吗？
她说龙彩色很鲜艳，然后盘踞在那边，然后她从小就跟我讲，那我说一定信妈妈的，你不可能不信，所以我妈妈看过龙。
我觉得这很棒，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修行的关系，然后去了中国，然后就是那个门被打开，就有机会也是看到龙。可是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不是所有修行的人
都可以看到。
对，都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的制作人问他，就是跟我一样都在修行，他就是完全麻瓜，他就是什么都看不到。可是我们做一样的事哦，所以我们的体验完全不同。所以我刚刚听到你妈说看到龙，我就很开心。
她看过龙，而且小时候跟你讲，我一定信我妈，因为我妈不会唬，我妈不会唬烂我，我爸会，我妈不会了。
我看过的那个龙啊，就是跟你妈说是看到类似七彩的，
对，她在天空上盘旋，然后整个头跟身体跟尾巴都很漂亮，都是七彩的，然后有光芒这样出来。
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文殊菩萨的道场，然后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像是冥想的仪式这样。那眼睛闭上了之后，我就是进入另外空间，我看到的龙是也非常非常巨大，大到我没有办法看到完整的全部。但是我看到的龙并不是七彩色，它是有一点白色带点青色的。然后我们在很大片的像是天界的云雾里，然后我坐在那个龙的上面，很酷吧？
酷欸，你是龙女啊。
但是不是只有我还看到我们的同学，其他同学也坐在上面，然后我们在听菩萨讲课。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这么大的龙。
很久吗？
大概在那个状况，我自己感觉大概有应该有三五分钟吧，因为我在里面上课，我记得菩萨在讲课啊，然后我都有在听，然后讲什么我大概都还记得。
你有吃什么药物可以给我来两颗吗？我也想看到，我也想吃龙。
哦，很赞。
还是你完全没有使用任何药物跟酒精？
我没有，我没有。
啊，那真的太棒了。
嗯，对，所以我后来才会为什么我上台通才会跟大家分享说，哦，修行真好玩。但是那是每个人体质啦，我觉得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缘分。
嗯，
对，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哦随时都可以，我也常常也是看不到，只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看到的龙是很小的，就是小小只在我眼前，大概就是10公分，然后绿色的，垂直的用他的身体在跳舞，很可爱很可爱。可是你知道他是龙，因为后来我回到，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回到台湾，我经过寺庙的庙宇都有那个龙的雕像，我就说哎，这个就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所以我回来台湾并没有什么看到龙的经验。
在中国看到的，中国哪个城市看到
的？第一个的我已经有点印象薄弱，但是我第二次的时候那个文殊洞我是在五台山看到的，也是佛教的五大名山。这样
从小到大任何亲人离世啊，或是拍片啊，或什么，总是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你没有办法解释。就像我小学二三年级吧，那个时候奶奶就过世，我奶奶一直有糖尿病。我奶奶走的时候很奇怪，因为她是卧病在家，因为她肚子不舒服，所以抹很多的薄荷油。她走的是初四，然后我们全家就是守头七嘛。然后其实头七那一天超怪的，因为她有穿一双鞋，她就是有两双鞋，一双是八号半，一双是八号。八号的放在那边没有穿，那八号半的穿在她的脚上。我们有铺米啊，有铺那些东西，她都有一些手印，有些什么。可是在她门口就有两双是八号半，很像用跳的压在那个米上，吓坏了。因为
你说那个米上面有八号半的脚印，
然后它不是一脚印，它是跳的，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看江这边，所以大家就吓坏。明明八号的鞋子在旁边，然后八号半在他脚上，那不可能有人恶作剧去帮奶奶抬起来去让他跳嘛。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还蛮灵异。在守头七的那天晚上，大家在折纸啊，就是那时候家里蛮大的，我们家人都在那边折纸，然后忽然间一阵薄荷味飘来。我妈还是我姑就啊，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然后就说妈妈回来，只有她身上有薄荷味，妈妈回来了。然后全部人都跪下，你知道吗？全部人都跪下说奶奶回来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才一年级，就我那很小，我就说我会好好用功读书，我还磕3个响头，这样没有做到，你知道吗？我骗我奶奶，我没有好好用功读书。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个经验，可是就你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脚印，然后那个薄荷味。有时候事情你就不能不相信，就是
因为真的很玄，
很玄啊。那个就是现在都还忘不掉。
哎，那我很好奇，因为像你的身份是制片嘛，然后就成为监制这样，你应该有很多很多拍片的经验。是像我记得，就我们那时候我要跟你约的时候，你就说哦，你这里很多灵异的故事，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发生很玄，让你们觉得不得不信？
猫的孩子，我要讲到一个好笑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了拍那个猫的生产画面，然后有找到救猫的团体，我们找到一个三花，她怀孕了。那天本来要安排到剪接师家，我们要拍摄影机，要开始等她拍了。然后我好像去了斗哥刘亮佐，斗哥我们其中一个演员的婚礼，然后慧玲在拍，她没办法去。后来中午11点，她就传讯息来说猫的羊水破了，猫生了，就来不及，就是我们来不及运送就拍了。所以我们拍完猫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生产画面是没有拍到的。
那怎么办啊？
那时候冬天，所以我们就等到春天，我们再找一只三花的猫。对，那这个又是一个故事了。我们找到一个三花的猫，好不容易求他说我们还好照顾他，然后他安排到姐姐师家，然后我们准备拍摄，结果住了2天之后猫跑掉了。猫从他的厨房跑掉了，这件事情大家吓死了。然后那当然知影跟慧玲导演就赶快找宠物沟通师赶快沟通，那我就赶快找那个爱猫妈咪，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们已经照顾好，可是他还是从洞跑掉了，那是不是你可以回来一起帮忙找他。那当然同时的九天巡洋的代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就是阿全的母亲，
我的妈妈。然后他也很努力的在 做这一切，所以后来我们就赶快去内湖怎么录怎么录，也跟我妈讲，然后也跟同工作室讲怎么样，然后爱猫妈咪也找来，后来我们总算真的抓到了。
你们是怎么抓到的？
他就在公园附近，然后我们就把他救回来了，然后就安顿好这样子。然后
那个时候你妈有没有给什么指示？
哦，后续有后续的，
好，
那我们大家就安心。然后 我就跟我妈说找到了，后来我妈就说，哦，这次是美人鱼帮忙了。然后我就说美人鱼什么，他说就九天玄女娘娘请美人鱼帮忙的啊。
什么？
然后我就
一头雾水，
我也不知道有人叫美人鱼，因为美人鱼就
是在海里的什么
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美人鱼就是一个卡通人物，一个电影人物，但他那时候跟我说就是这次就是美人鱼帮忙的啦。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爱心妈妈还是宠物工作室还是美人鱼帮忙，可是就是事情解决了，
总之大家都有出力
了。然后我们也拍到那个猫生产的实拍画面了。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顺利解决，
有解决，有解决。对，
好，我们前面聊很多，聊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继续。鸭犬，像你跟我分享，就刚刚分享多拍片的故事啊，然后哎，你还有故事要分享吧？
你想要听哪一种？
我想要听你家里的故事，因为我记得非常多，非常有趣。
我妈成为九天玄女娘的女儿跟代言人之前，她有被一个师傅骗过。
被骗过？怎样的骗？
那个时候我还有婚姻，我的前妻还在，我的上海前妻还在。然后她有一天，她就忽然跟我们说，在什么什么时辰，再怎么样，可以改八字。
改你们的八字？
对，有一个师傅说我们的八字都不好，必须要改。对，那个时候我们也都……
你们那时候离婚了吗？
还没有离婚，我的婚姻生活还在。不止我改我，还改我姐跟我弟。然后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他改他就改，也不知道改不改，因为改八字这件事情有点不相信，到底怎么改八字？对，他可是他好像就说在什么日月什么遮蔽的怎么样，就可以改你的八字。所以我们也听了直升机。对，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有一连串的反应，就是说其实他发现改八字的那个师傅是坏人，他想害我们，
所以就有点算是邪魔歪道的，
有一点他有点 入魔道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状况，就是他就说什么我弟脚趾被我家的狗撞到，然后就撬开，还有什么我们家的厨房盘子忽然掉下来要砸到我前妻，然后这些都是他去做法去害的。
你妈说是那个师傅做法害的？
对，所以事情有点严重。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的前妻跟我妈在我家，然后他们在客厅上坐着，然后我妈会指着他对后面的天花板说你别来你照啊，你别来你别来害我啊，这样子，然后把我的前妻吓死了。对，所以没有办法去评断，可是那时候有一些很夸张的事情发生。对，反正就是回家还要当制片的概念，就是你做了一天制片工作回家，晚上回家还要婆媳的问题，你还要做一下制片，还要去解决资方跟劳方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
哦，那其实也是很辛苦。
对，可是在录影前我有问他这个事情，就问他，他说其实那个师傅本来是包青天的代言人。
你说那个改八字的
骗他的，对，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骗了他们，但他现在又改邪归正，他现在知道他错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又是另一次欺骗的开始。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吧，因为你不能做他的坏事嘛，你做坏事一定包在你自己身上嘛，你到后来你还是只能做好事啊，对，大家都感受得到啊，因为你做坏事你衰你就衰到底，那你做好事你只是开心个五分钟，但是你知道你今天做好事啊，对，你就比较安心啊，对啊。
讲到八字的话，我一定要先提醒大家，八字真的不要乱算。我是不知道能不能改八字，可是如果真的有师傅说，哎，我可以改你的八字，我觉得这个真的都要小心。
太奇怪了。
对啊，怎么
太奇怪了，
怎么会改八字？因为八字应该是你出生那一刻就决定好的，
就好像那个你盖好大楼，我说，哎，我把你地基改一改。
对啊，我觉得这是不
太
可能。太
奇怪了。
那个时候你妈有没有被骗财啊？
应该是没有，她没有多少钱被骗。而且他应该打得过任何男人，所以我觉得骗色也不大容易，因为他应该打得过我，但我觉得他很强。
你还有遇过什么拍片的时候是你妈帮忙的吗？
反正其实什么事情比较好过关之后，他都会说他都没有处理啦。 就他那边 有处理然后搞定的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确定什么是真什么假的。
嗯，
可是美人鱼那件事情我跟慧玲导演我们都觉得，对，我们都很想感谢美人鱼，但是、
嗯、
但是不知道美人鱼是哪里来的。
嗯，
对，
我听到美人鱼觉得好可爱、哦、
你有听过美人鱼吗？
你是说我本人吗？
就是神佛的美人鱼。
完全没有，你今天讲完之后我回去就研究 Google 一下。
对啊，它到底是哪个分支哪个单位的。
对啊，我真的也不知道、
啊、
如果有听众有跟美人鱼接触的话也欢迎就是跟我们分享。
我是很想感谢他我是想感谢他的。
嗯，诶，那我也好奇在你拍片的生涯这么长，你有没有拍过恐怖的跟灵异相关的电影或影集？
恐怖片还没有拍过，拍过杀人片。
杀人片，那
我拍过《绝命派对》吧，2006
年吧。哦，那个很久了。
那时候我是灯光助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松烟还不是现在这样。
嗯，
松烟还是废墟。
嗯，我记得那个很恐怖、欸。
那个时候剧组只要申请就可以拍。我还记得有一个台风夜，我们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剧组很少人啊，大概只有灯光师加三个灯光助理吧，我是其中一个小助。
嗯，
所以我就要拿着发电机拿到中间。然后去打一盏灯把它打亮、嗯、然后其实你从拿发电机然后到牵线到拿一盏灯走到中间然后台风那个是 一整个超长的仓库都是很黑的、
嗯、
然后风吹雨淋其实是很恐怖的、
嗯、
但是那个男人你又不可能说哎、欸，你可不可以找人陪我之类的、
嗯、
所以就还是完成了整个任务。然后那个时候有演员拍到天亮然后中邪然后吐白沫。
真假的？
因为太吵了，你拍那个砍人的戏然后吵到那时候的灵体了嘛。
嗯，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制作单位是诚心的面对，然后如果及早的拜拜、
嗯、
及早的先去打招呼、
嗯、
我觉得都可以度过，
还是可以解决。
对，只是看你有没有那个，你不可能每天跑到妈的一大堆厉鬼的房间去拍嘛、
嗯嗯、
对，但是台湾很可怜，他没有办法有钱去我们美术做一个恐怖的场景、
嗯、
台湾拍片通常都是
实际的
到鬼屋到很恐怖的地方去拍，这些事情太硬了、
嗯、
对，所以必须要克服这些东西。
嗯，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场景部分，我想到当时那个返校的美术他们也有分享，然后就是也是找那个场景，我记得是废墟。
返校美术是头哥嘛？
对、欸、我记得他们也是说在拍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些不该听的声音，就像你提到大家真的很硬，没有办法真的去有一笔预算然后伸出来然后去做一个恐怖场景，所以都会不得不直接去废墟或
是鬼，就很悲哀的，因为你没有钱去呈现那个恐怖感、嗯、你得去一个真的闹过鬼的地方去拍。然后你
我觉得真的超硬的，
然后你选剧组成员说、欸、大家八字重不重啊，八字重才可以来这一组啊，哪有这样搞的啊
的
可是没办法，你台湾的环境太小、嗯、你的市场太小，有些事情你得变通。
嗯，
对啊，你不是说什么事情你都得这样干的、
嗯、对啊，
哪有在选队在选团队在看八字的，哎、欸，八字拿出来你可不可以加入这一组，八字轻的你不要来哦、嗯、不可能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像你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不管去哪大家就是抱着尊重的心啦。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而且尤其是拍片或者是你今天是像很多社团他们有那种废墟摄影啊，像其实这种我都知道可能当地都会有蛮多灵体在的，那那个时候大家就是真的要保持着、哦、敬畏心，然后最好能拜拜就拜拜，
因为你是去打扰人家。
对，那别人会觉得哦，你像来我家。
对，那是别人的地盘，你必须先拜码头嘛，或者是哎、欸，抱歉打扰你们，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走，怎么样，我觉得必须要打声招呼啊。
哎、嗯欸，那像现在就是你妈常会跟你分享这个啊，我也蛮好奇你妈妈最近有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她有跟你分享九天玄女有没有？
没有啊，她最近没搞头啊。
嗯，
她是在万华开卡拉 OK 的、啊、所以她已经休息三个月的、啊、
嗯，
她前两个月还哭，因为很多姐妹朋友染疫啦。
嗯，
啊，可是她没有染，她去快筛了。我们家爸打了、嗯、我爸75岁打了 AZ， 然后我姐是牙医助理，所以她也打了。
嗯，
然后我跟我妈跟我弟我们都去快筛了，都去享用政府的那个免费公费的资源去快筛了、
嗯、
对、
嗯、
对，他前一阵子哭爆了，因为很多朋友都染疫，然后万华又被污名化什么，
疫情会过去大家再撑一下，
他很强他不会被打倒、
嗯、好，你妈很棒、嗯、那你妈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是请九天玄女帮他做一些指示？
没有，他上个礼拜去吃饭，他问我们叫我们一个人一个号码，他在签牌、
嗯、
所以他没问题啦。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阿全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他妈妈是九天玄女代言人的故事。那其实我觉得再次强调这些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嗯，因为我们也无从印证，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我们对每个人的信仰要保持着尊重以及包容的态度。那 我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身边是有信仰的人，其实只要不是走火入魔，没有伤害到他人，大家都不要去给予太严格的批评，因为也许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真的也很开心，就是你来，其实我们也聊蛮多，然后你也喝了蛮多酒，应该蛮放松的。因为节目也差不多到最后，你有没有最后有要跟大家分享像你最近在忙的片子啊？
就我很开心啊，在这个疫情当下礼拜六可以出来跟你们聊天，因为不然就待在家里看剧。然后有什么要分享的，就是我现在手上有两部影集已经拍完了，一部是妈别闹了，然后讲它是喜剧，也是爱情喜剧，也是又哭又笑的。宗旨讲的是一个60岁的女人丧偶之后还勇敢追求爱，把自己嫁到国外，然后三个女儿有不同的爱情观，那并不是一定结婚就是幸福，有可能一个人也是幸福，有可能朋友幸福，幸福的定义很难讲。
对，
还有一个这样的剧，妈别闹了，应该是在年底或是明年年初，反正哪个平台哪个电视台先卖个关子，因为迟早会宣布。那另外一部就是我愿意，我们也是在5月底拍完的，因为我们在5月中以前我们就转到新竹马武都去拍，然后去苗栗，我们就错开那个台北新北的疫情，我们也把它拍完了，蛮幸运的。那我愿意讲的是一个心灵成长邪教团体的影集，跟妈别闹完全不一样的，完全风格不一样的，那个也会在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的年初上。对，那对，那我要讲的特别是妈别闹了，因为在这个疫情下真的大家惊悚的恐怖的然后害怕的都看太多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比所有的电影都恐怖，比所有的其实都恐怖，因为病毒散播在这边，那大家需要感情，需要笑，需要哭，需要真正的情感。整个影集做的是4年，那我希望可以在推出的时候可以让不管是又哭又笑或怎么样也好，希望在这个疫情当下能给大家一个希望，一个感情，一个在那边。那之后刚拿到辅导金，我帮抓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做一个塑胶花，是在讲一个17、18岁的女人爱上一个更生人叛逃的爱
情
电影，
那
是一个公路电影，爱情逃亡炸弹抢劫，比较像去你妈的世界末日，或者是比较像特别国外的影集，比较像这种风格。明年会拍你好我是接体员，是一个台湾的畅销小说改编，它是讲一个肥宅一个放弃竞争然后投入到接体员大体的工作当中，投入到每个生命，包含他自己跟家庭的救赎，一个荒谬的黑色喜剧。
希望你一切顺利，真的，而且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每一部的故事都讲得好清楚。
真的吗？
真的，虽然我也有参与到，
对啊，
但你把故事讲得很完整。
因为你是妈别闹了，你是祝你幸福，还有接体员，还有塑胶化的主视觉设计。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照顾。
最后再一点就是我本身是草色文化有限公司嘛，草山上的美军宿舍，当初为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去保存美军宿舍而经营了7年的公司。那前两年我才用它来做妈别闹了这个影集。那也是因为2021年我觉得我也40岁了，我不应该只有草色文化，我应该有一个以自己企业以自己个性以自己想要做的公司为出发点。所以我开了一个公司叫做笑口常开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我的人生的概念，因为我希望带给我的家人跟朋友跟身边的人开心，我希望他们笑口常开，
跟你本人一样。
对，我希望我宁愿消费我自己让你开心。我希望把这个东西带到企业带到公司，我希望笑口常开，我希望我的公司的员工我的企业是笑口常开。我希望听众可以给我一些赞，让我还可以再跟嘉玲聊一些更嗨的事情。其实我还有一些更好笑的事情，这次还没有全部脱出。
像我想要帮你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就是我相信阿全已经跟大家分享就他这一两年在忙的事情，可是妈别闹了从一开始，
从我们拿到我妈一个婚姻的小说已经3年了。
对，我就一直参与，我就想起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时候，也是花了很长的好几年的时间在制作。对，那所以希望妈别闹，到时候因为现在还有脸书，然后其实大家都查得到，主角是碧姐、贾静雯还有柯佳嬿。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棒的影集，看了剧本的时候就是又笑又哭，特别推荐给大家。
这部剧真的能让大家又哭又笑，真的能让大家看到台湾的文化，非常有很多的小细节在里面，那个真的是你是台湾人才看得懂。
那我也很谢谢阿全今天分享这么多。阿全是个有很多故事的人，还有很多拍片资讯，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踪他个人的 IG 还有脸书。最后也特别感谢节目企划我本人 Misk 还有本节目顾问妙觉堂学长学姐我的菩萨。那谢谢大家收听，很开心我们一直收到听众的五星还有留言，我们有把大家的分享跟问题收集，未来还会继续整理分享给大家，如果喜欢记得分享给身边朋友，也记得订阅我们哦。大家拜拜
拜拜。